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9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对于参议院已经通过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白宫同时强调了拜登政府对维吾尔人处境的关注，包括直接向中国方面表达关注。美国参议院在7月14号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当中规定进口商必须举证从新疆进口的商品没有涉及强制劳动，否则将会依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进口。目前的规定是，如果有合理的证据显示商品涉及强制劳动，就将会禁止进口。9月28号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被问到拜登政府对防止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法的立场，白宫发言人沙奇重申本届政府在新疆和维吾尔人的立场。
The president has, of course, expressed concern, as you know, in the past about the treatment of Uyghurs. Has, of course, raised that as it has been raised directly with the Chinese.
白宫发言人沙奇说，总统过去已经直接向中国表达了对维吾尔人处境的关注。关于这项的法案，他们目前是没有采取立场。这个当中包括了他要指出，他们已经是实施了确实的做法，来到推动让在新疆侵犯人权并且犯下暴行的人负责。这个包括美国本身主动实施的步骤。他也要说，除了根据马格尼茨基法案实施的限制、金融制裁、进出口管制、商业警示，并且在七国峰会上承诺采取行动来确保所有全球供应链都不会使用强制劳动的产品。他知道那个法案在参议院通过了，不过目前就不知道是否通过了众议院。美国政府7月13号对企业界发出商业警示，说未退出与新疆有关的供应链，合资企业和或者是投资的企业和个人可能面临违反美国法律的高风险。鲁比奥参议员与史密斯众议员星期二发出公开信，说根据一份美联社的报道，拜登政府有人就这项新疆法案影响国会议员。美国之音记者以公开信内容询问白宫发言人沙奇，沙奇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对于这个法案的大方向是赞成的，不过目前还是研究实施的细节，所以目前对于可能的众议院法案版本暂不采取立场。北京当局星期三以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为前提，表示将会阻止台湾加入亚太地区多边自由贸易机制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台湾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随即发表声明，说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台湾既有的国际权利。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谈及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一事的时候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必须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前提，亦都正是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台湾才得以是以适当的名义和身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特别令人注目的是，朱凤莲仲强调说，台湾以单独关税区身份加入世贸组织，不构成台湾加入区域自贸安排和双签双边自贸协议的先例。台湾在9月22号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9月23号向媒体证实，台湾这次是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申请入会。自从台湾以这个名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这个名称在国际上已经是行之有年。邓振中强调，台湾虽然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在参与经贸协定方面，台湾常年使用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称，而且这个名称也是争议最小的。他强调，选择使用台澎金马个别关税区域这个名称，是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经过思考之后的决定。不过台湾是提出加入这个协定申请之后，立即遭到北京的公开反对。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组的全体成员要求拜登政府高级官员立即接受关于中共威胁的情况汇报。 众议院中国工作组主席麦考尔和其他16名共和党成员28号对商务部长雷蒙多和总统气候特使克里等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近期的评论作出反应，要求克里和雷蒙多等官员立即接受中国威胁的情况汇报。中国工作组发出的新闻稿说，雷蒙多部长最近对《华尔街日报》说，强劲的商业接触将会帮助减缓潜在的紧张，防止意外冲突。克里近期就中共目前实行的种族灭绝评论说，生活总是充满艰难选择，但是首先亦都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星球必须得到保护。新闻稿说，他们对包括雷蒙多部长和克里特使在内的拜登政府高级官员所使用的语调和言辞都非常严重关注，他们似乎都未有掌握中共构成的真正威胁。但是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上星期是刚刚讲过，美国国家信息和知识产权以及美国的经济活力面临的最大长期威胁是来自中国的反情报和经济间谍威胁，这个是对美国的经济安全的威胁，并且延伸到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威胁。他们呼吁这些官员立即接受威胁的汇报，并且对违背的诺言、知识产权的窃取、猖獗的经济间谍和对美国公民的公然胁迫进行审议。这些行为就是几十年来认为商务接触可以防止紧张关系的结果。拜登总统必须向国会提供一份全面的战略，否定企业的秘密管道谈判，按照中共的实质而不是按照我们希望的这样来到处理中共问题。日本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击败多位候选人，当选执政的自民党新总裁，为担任日本下一任首相铺路。64岁的岸田文雄星期三在自民党第二轮投票当中击败另一位热门人选，前外相和前防卫相，目前担任行政改革大臣的河野太郎。在第一轮的选举当中，河野太郎只是以一票之差是略胜于岸田文雄。河野太郎的民众支持率最高，但是岸田文雄得到来自自民党国会议员的支持最多。岸田文雄预计将会在日本国会下个星期一为选举新首相投票的时候正式当选日本新首相，接替担任首相一职只有一年的菅义伟。菅义伟应对新冠疫情不力，广受日本民众指责，今年8月宣布辞职。美国商务部部长指责中国政府未遵守两国去年签署的一项贸易协议，并且阻止中国的航空公司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一在一次讲话当中表示，他不知道波音公司是否在场。中国的航空公司希望购买价值数以百亿美元的飞机，但中国政府正是阻止他们购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v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分析孟晚舟获释之后，究竟美国为什么妥协，以及中国算不算是胜利呢？我们会一篇分析报道。我们会报道分析拜登总统上个礼拜在联大上发表的演说，究竟释放了什么对华信号。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可望顺利连任，改革世卫是否错失了时机呢？我们会有分析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即将重启对新冠病毒的溯源调查。这个曾经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批评是非常不完美的国际组织，能否作出广泛有力的调查结论就备受关注。而同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第一个任期即将结束，有专家认为美国应该要借世卫领导人的任期交替之际推动这个组织的改革。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第一届任期将会在明年五月份结束，截至到去9月23日，世卫组织成员国提名新总干事人选的期限，谭德赛不单止得到近20个欧盟成员国家正式提名，亦都得到其他地区的国家支持，目前他是唯一一名的候选人。谭德赛2017年5月份当选为世卫组织总干事，是该组织首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之前曾经担任过埃塞俄比亚卫生和外交部长，他在领导全球对抗新冠疫情的方面受到抨击。截至目前，新冠疫情已经在全球导致450多万人死亡。新冠疫情初期，随着病毒在武汉及其他地区蔓延，中国当局压制了举报人的声音，隐瞒了信息，并淡化疫情的严重性。2020年1月份，谭德赛推迟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前往北京。他和中国领导人进行磋商之后，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一直等到去3月份才宣布疫情为大流行病。他还称赞中国为应对疫情制定了新的标准。他还称北京的行动令人印象深刻，难以言表，并表示对中国的透明度的承诺毫不怀疑。他补充说，没理由采取不必要地干扰国际旅行和贸易的措施。特朗普政府曾经指责谭德赛以中国为中心，并带领美国退出世卫组织。谭德赛对这个指控予以否认。去年6月份，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在一份有关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以及中共和世卫组织所扮演的角色的中期报告中里面指出，世界卫生组织迎合中共宣传，助长中共的掩盖行为。这份众议院共和党人的报告虽然反对美国退出世卫组织，但是建议更换世卫组织领导层。国务卿布林肯在今年1月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批评世卫组织非常不完美，需要改革，并且说拜登政府重新加入世卫组织的原因之一就是，如果我们坐在谈判桌旁边，我们将会比我们在该组织之外更有效地推进世卫组织的改革。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布雷特·谢费尔赞同美国对谭德赛的批评。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宣布对世界卫生组织对谭德赛领导层应对新冠疫情感到失望。他们称中国对谭德赛施加不当影响，特别是在新冠爆发早期的阶段。我认为我们的判断是合理的。他对世卫组织的反应和世卫组织的领导持批评的态度，我认为他们的批评非常尖锐。但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全球卫生政策中心主任斯蒂芬·莫里森认为，谭德赛的态度可以理解，因为他在试图取得前往中国调查病毒来源的权限。斯蒂芬·莫里森对美国之音说，在这一场大流行爆发的早期，谭德赛试图赢得到团队早期进入中国的机会，而对中国人非常恭敬，而不是公开批评或者对抗。他希望在那个绝望时刻可以赢得到访问权。他最终确实在2月中旬得以派人进入中国。谭德赛因过于公信而受到严厉批评，因为他太快接受中国人的一些保证，但结果证明这些保证并不可靠。我认为他已经吸取了教训，我认为他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去行事。斯蒂芬·莫里森认为中国不配合新冠起源调查责任不在谭德赛。他说，由于世卫组织权力有限，没办法强迫中国允许他的专家小组进入和获取所需要的信息。根据国际卫生条例，世卫组织没有检查权，亦都没有权去进入一个主权国家或该组织的成员国，只能够在主权国家的同意和邀请之下进行活动和运作。就世卫组织可以做的事情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有限的问题。世卫组织可以在他正在尝试做的方面做得更加好。 利用世界上最好的科學家去檢查方面的專業知識，並試圖追查這些新型病毒病例，並追查相關問題。這個是通過人畜共患病日出發生的嗎？如果是這樣，我們怎樣去調查呢？或者這個可能是來自監管不力的實驗室環境的洩漏或者事故？史蒂芬·莫里森說，如果希望未來繼續看到進行調查的努力，就需要區分開世衛組織有能力做些什麼和沒有能力做些什麼，以及國際會員國家應該敦促做些什麼。如今譚德塞是唯一的世衛總幹事提名人，那就意味著至少現在以更換世衛組織最高領導人為手段對該組織進行改革恐怕難以盛行。謝費爾稱他為錯失的機會。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們美國政府推翻了特朗普政府退出世衛決定，並表示希望恢復資金，並且確實通過向世衛提供新的資金來到兌現這個承諾。通過新冠疫苗實施計劃增加對全球應對新冠措施的支持，並為世界各國提供免疫接種，但他們並沒有真正為世衛組織提出任何具體的改革議程，他們亦都沒有真正敦促譚德塞實施任何具體的改革，因此美國保持沉默，甚至並沒有表達有興趣支持不同候選人。我認為美國錯過了向譚德塞施壓、向世衛組織施壓的機會，要求他履行拜登政府上任之初提出的對世衛組織的期望。謝費爾說，美國需要為世衛組織的改革制定具體計劃，作為世衛組織最大的資金提供國家，向譚德塞講明美國未來與世衛組織的合作和對該組織的大量資金支持，將會取決於他對美國所期望的改革的支持和落實。譚德塞的提名未有得到他的祖國埃塞俄比亞的支持，而是依靠歐盟十幾個國家的支持。謝費爾認為，這就講明譚德塞在非洲的基礎非常薄弱，他將會支持歐洲這些國家已經宣布並詳細講明的改革議程。謝費爾說，我認為美國需要與歐洲國家合作，並以具體方式去充實改革議程，以便美國和歐洲國家統一陣線，他們都可以大力支持世衛組織和向他施壓，實施我們都認為是應該組織必須的改革。十六個組織具備必要能力，能夠更加有效、更加迅速、更加強而有力地應對未來的流行病，以及未來拒絕合作和透明問責的國家。但是史蒂芬·莫里森認為，作為世衛組織的領導人，譚德塞的業績很好，他在世衛組織內部引入了新的科學能力，在新冠病毒疫苗實施計劃的實施方面，譚德塞亦都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他說，譚德塞正朝著進一步改革的方向，我認為這樣對恢復信心和改變資助方式至關重要。美國至今還未有表示反對譚德塞連任。史蒂芬·莫里森說，這並不代表世衛組織不需要改革，但他認為改革應當依靠世衛組織自己的機制。我們知道，在2022年1月份世界衛生大會的執行委員會會議和2022年春季的世界衛生大會會議上，將會有更多關於改革的討論。我希望我們會看到有關更高質量的技術專長、更大的問責制、試圖改革預算流程的討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黎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總統拜登上個禮拜出席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代表大會，並且發表上任以來首次的聯大演說。拜登的聯大演說釋放了什麼對華的信號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宇宙在華盛頓的有關報導。
But we're not seeking, say it again, we are not seeking a new Cold War or a world divided into rigid blocks.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dy to work with any nation that steps up and pursues peaceful resolution to shared challenges.
美国总统拜登在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击败新冠病毒为重点的基础上，强调反对为追求赤裸裸的政治权力， 而谴责和扭曲人类普世原则的行为。同一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预录的视频讲话之中反复强调对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并称文明有不同的形式。有分析说，拜登的盟友合作思路已经告别了他的前任特朗普，不过他并没有偏离与中共之间的界线。这样拜登这次演讲之中提到的哪一些关键点直指北京政府呢？他强调的美国并不寻求新冷战，对中共来说意味着什么东西呢？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认为，拜登藉着联大发言告诉中国知，美中处于竞争而非新冷战的对峙关系，同时都告诉联合国成员国所谓的新冷战并不存在。
在我看来，这段话有两个对象。一个对象呢，是对这个联合国大部分的会员国啊，那我等下会解释。另外一个对象虽然他没有提到名字，当然显然就是中国。
王维正说，在他看来这段话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对联合国大部分会员讲的，另一个对象他并没有提个名，但是显然就是中国。最近大家都知道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不睦，事实上已经到了建交40多年来的最低点，美国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中国一概是说美国采取的是一个新冷战的心态。所以这番话虽然并没有指明，但是讲给中国听，就是说他要和你在各方面有活力的竞争，但不是新冷战。另外一个讲给全体联合国会员听，为什么这样说呢？联合国是1945年成立，是战后五大强权中美英法苏成立的。当初成立的时候有一个很崇高的宗旨，但是很不幸，那个时候人类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5到4年的时间就变成了冷战，美苏强烈对峙，所以未来40多年联合国可以说基本上是一无建树。所以从1945年到1991年是一无建树的。1991年苏联瓦解，冷战结束，联合国才真正能够对人类集体的一些考验提出了一些贡献。所以拜登总统演讲之中提到美国重新回来了，要重新领导的话，当然不能够再讲他们在这里冲击着新的冷战，因为这些会令到那些会员国想起过去那段不愉快的经验。拜登说，世界上的主要大国都有责任谨慎管理自己的关系，以避免从负责任的竞争之中跌倒。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分析认为，拜登希望大家都必须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来到竞争，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避免冲突是拜登对美中之间竞争提出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但是如果双方相互误解，冲突走火恐怕是在所难免。
美国跟中国竞争，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也是提高了中国的。
张俊华说，这里负责任的竞争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概念，是指大家都必须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来到竞争，但是他觉得这个本身就好像有些不现实，正是因为中国不喜欢按照游戏规则来到竞争，所以从这点来到讲，他想只能够算是联合国这样场合之中的一种期待，但是很难讲是比较符合现实。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拜登在他的全篇发言之中都强调了一个主题，就是他们目前是处在和中国的竞争阶段，这个竞争需要时间，美国自己也需要时间，美国必须进入一个再建设期，对这样一段时间来讲，他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从这一点来讲，避免冲突是拜登对竞争提出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在竞争当中经常会产生的一种现象，就是双方对对方的信息理解不同，解释不同，这样就很容易走火。拜登的这一段话的意思主要是说他们要避免走火，这个信息是不是会传达到中国领导人那边呢？这是一个大的问号，因为如果拜登在这方面显示了太喜欢讲和平的话，那么可能就会给了中国提供了错误的信息。譬如目前美国不想打仗，特别是在阿富汗撤军之后一点都不想打仗，需要和平时期，但是他们能不能够趁这个时间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和南海的问题呢？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理解，走火又是不可避免的。拜登表示他们将会捍卫 美國的盟友和朋友反對強國武力改變領土經濟脅迫技術剝削或虛假信息來到支配弱國的企圖。美國艾德菲大學文理學院院長政治學教授王維正認為，拜登的這個表態已經十分明確地劃下了敵與友的界限。王維正說，中國近幾年來利用開放社會的一個弱點，對很多國家進行所謂的鋭實力，就是干涉對方的內政，譬如選舉、收買政客等。民主國家一開始並沒有警覺，但目前這些國家都有警覺，包括紐西蘭、澳大利亞、包括台灣、包括越南、包括菲律賓等等。明明有海洋法公約，但中國不管，它在南海吹沙造陸，造成既成事實，嚴重影響國際間的航運自由。所以從很多角度來說，拜登不單止要領導，而且他要跟前任做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說他要領導他的盟友，不單止是朋友，還有夥伴。那些顯然這個朋友和夥伴並不包括中國，所以不用說也都知道這個界限已經劃了出來了。拜登又說，他們正是開啟一個激烈外交的新時代，一個利用他們的發展援助來到投資於提升世界人民新方式的時代，一個更新和捍衛民主的時代。歐洲亞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張俊華分析認為，拜登的這番講話體現出在北京違背了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承諾，以及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後塔利班卷土重來的背景之下，西方國家認為民主制度遇到了重大的挫折，同時威權專制政權利用高科技手段維護統治，這些亦都給了民主的推動帶來了新的挑戰。張俊華說，新的時代仲體現在現在目前面臨的威權主義和以前蘇聯時期的專制制度有類似亦都有不同，所謂不同就是說以新的技術、新的方式來到對民主制度提出挑戰，從這一點上面來講是和以前不一樣的，所以他覺得對拜登來講這些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怎樣來到應對威權制度，怎樣來到應對數碼化的威權制度對民主制度的挑戰，這些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宇宙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司法部和中國方面達成協議，推遲起訴被軟禁在加拿大三年時間的華為公司財務總監孟晚舟。幾乎就在孟晚舟返回中國的同時，兩名作為人質被北京拘押的加拿大公民就返回自己的國家。美中加三國的博弈以妥協的形式去告終。孟晚舟獲釋，美國為何妥協呢？中國是不算是勝利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强调，孟晚舟承认误导国际金融机构，并保证不得否认已经承认的事实陈述。中国官方传媒则欢呼孟晚舟回国是祖国强大胜利。外交部发言人称，对孟晚舟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美加的行为是典型的任意拘押。拜登政府为何在孟晚舟问题上与北京达成妥协呢？中國連正常的司法途徑都未走完就匆忙釋放兩位加拿大人，這個是不是任意拘押呢？中國值不值得在孟晚舟獲釋問題上再度掀起民族主義狂熱呢？北京資訊榮譽主編胡平表示，孟晚舟這次與美國司法部達成的協議中雖然未有認罪，但認了錯，這個對未來美國起訴華為的訴訟中意義重大。他說，
那麼這次孟晚舟獲釋呢，他沒有認罪，也沒有交罰款，可是他認了錯，這件事很重要。孟晚舟承認他誤導了國際金融機構，其實早在2018年12月。
他說，這次孟晚舟獲釋沒有認罪都沒有交罰款，但是他認了錯，這件事很重要的。孟晚舟承認他誤導了國際金融機構，其實早在2018年12月份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押之初，我在評論這件事件的時候就特別強調，美國對孟晚舟指控的核心問題是孟晚舟和其他的華為高層管理人員共謀做虛假罪述，有使金融機構進行違反美國針對伊朗制裁的交易。現在孟晚舟和美國聯邦檢察官簽訂了暫緩起訴協議，對美國指控的那些事情有些 冇承認，有啲承認咗。佢承認咗星通呢一間香港公司其實係華為控制，華為嘅子公司。華為通過星通向伊朗銷售包括美國芯片在內嘅一啲設備，咁就係違反咗美國對伊朗嘅制裁同出口管制法。再有就係孟晚舟同華為喺香港嘅銀行所做嘅金融業務事情，佢隱瞞咗華為同星通嘅真實關係等等。佢仲承認佢對呢一啲事實嘅承認係喺神志清醒、冇脅迫嘅情況之下做出嘅，並承諾不得反悔或者改口，咁就等於坐實咗美國嘅指控。接住落嚟，美國喺起訴華為嘅時候就可以將孟晚舟嘅說辭當作證據，然後可能對華為採取進一步的制裁。美國執業律師李俊俊亦都認為，中國在同美國就孟晚舟事件達成妥協的運作中，可能是贏了面子卻輸了裏子，因為美國將利用孟晚舟的證詞作為起訴華為的有力證據。他解釋說，
這個評論面子和理智問題比較適當，就說孟晚舟在未經這個審判的情況下回到了中國，基本上就是孟晚舟的案子就結束了，这是一个面子，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案子当中呢，他的这个
佢话评论面子同埋里面嘅问题比较适当噶。孟晚舟喺未经审判嘅情况之下翻到中国，基本上就系话孟晚舟嘅案件就结束啦。呢个系一个面子，但系我哋知道呢个案件里边诉讼系针对三个公司同埋一个个人嘅被告，而家只系解决咗个人被告孟晚舟嘅情况，其他三间公司佢哋仲喺度处于被告当中。孟晚舟在法律程序上仍然是被告，他只是暂缓起诉，再过一年2022年12月1号才可能被取消告诉法庭。所以这件案件从面子上来讲根本也都未有完全去挽回的，只是解决了孟晚舟的个人问题。从民族主义角度来讲，其实很荒唐的就是第一，这个是个绑匪加欺骗的行为。民族主義是綁匪加欺騙獲得的短暫歡呼，但事實上未有告訴你全部事實，認罪的事實部分他不說。第二，對華為怎樣處理呢？他也不說，他是在通過欺騙獲得統治需要，換得民族主義高潮，這點是事實，但他怎樣獲得呢？我們大家都知道，所以女子的問題將來我們可以看得到，美國不會輕易放棄。現在顯然他們還有下一步行為，就是和華為達成同樣協議，罰款上億元或者十幾二十億元。李俊俊亦都表示，孟晚舟與美國司法部達成的協議當中包括一份事實陳述，這份文件將可以起到使到孟晚舟永遠不得翻案的作用。他繼續說，
在認定書的最後面哈，它是附帶的這樣一個 statement of facts， 叫做它也是附帶的，这个附带的 statement of fact 就是事实的陈述，是认定书的一个部分。
他说在认定书的后面附带一个 statement of facts 事实陈述，附带的这个陈述是认定书的一部分，而且讲得很清楚，如果孟晚舟违反了这个协议，否定这个事实，不单止是他以及他的律师都不得否定或者做出与事实陈述相反的陈述，这个是他的规定。如果一旦做出所有前面的條款全部作廢，美國可以繼續審批他們，這個是對孟晚舟一個限定的條件，就是令到你永不翻案。中國無疑借孟晚舟事件掀起一場舉國上下的民族主義狂熱，祖國強大才有個人安全，甚至身為中國人何其幸運之旅成為傳媒宣傳的基調。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對此表示，中共借孟晚舟獲釋營造民族主義狂熱，是建立在民眾對法律無知的基礎上。他解釋說，
你看這個中國的官媒就沒有一家提到孟晚舟認錯啊，只有《环球时报》社评呢，就隆重提了一句，就是说承认了一些事实。
他说，你看到中国的官方传媒无一家提到孟晚舟认错，只有《环球时报》社评隆重提了一句，说承认了一些事实，其他连这个事都没有提到，可见他们知道这个是致命的一个问题。其实去年《华尔街日报》和 BBC 就报道，特朗普政府的时候，美国就曾经和孟晚舟的律师讨论过暂缓起诉协议，只要孟晚舟承认有部分不当行为就可以放回中国，但是
當時中國方面不接受這個球，華春瑩做話這個是陷阱，所以那個時候慢慢周的態度都很強硬，他說他沒有任何不法行為，所以當時就沒有達成協議，因為他們擔心如果承認了有部分不當行為就會對華為帶來不利。現在拜登政府上台，沒多久之前拜登政府又提出暫緩起訴協議。據 BBC 的報導，有知情人士說這次孟晚舟為何答應呢？因為他希望和家人團聚深切，這種說法我認為是比較可疑的。未來是孟晚舟改變了態度，我認為更加可能的是中國政府改變了態度。本來中國政府打算站硬，但是後來發現一些錯都不認，這個事就完不了，所以到頭來他們才決定同意簽訂這個暫緩起訴協議，認這個帳。所以這個很難說是一個勝利，如果簽了暫緩起訴協議之後放回來就是勝利，那你做什麼去年不答應呢？去年答應了，去年就將你放了。另外從三年前被關開始，你就是表示願意搞一個協議，咁恐怕早就放咗啦，所以呢個就講明咗，而家中國政府掀起民族主義狂熱，其實係建立喺無知之上，大家唔知道情況係咁一回事。再有一啲講法本身就係好荒唐噶，乜嘢祖國更強大先至有個人安全，呢一個講法本身就唔啱。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其中80%到90%以上嘅國家，由於佢哋體量和好細，命中注定就唔可能成為強大國家。咁你就話呢啲國家領導人生不生存呢？他們還是能不能夠有尊嚴安全地生活呢？這個事實明明就不是這樣，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所以很多中國人就是一種大國人才有偏見，所謂祖國強大才有安全本身就是一種偏見，根本就是站不住腳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国有众多的优秀大学，而美国的中学就源源不断向大学输送优秀的学生。不过美国的公立学校的中学资优教育，又名英才高才教育，长期以来一直一个争议问题。在8月底和9月初这个新学年开始之际，这个话题亦涉及到众多华裔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但是在美国教育专家眼中，争议双方各有道理，问题的解决方法是有赖于更多的教育投资，但是美国独特的教育制度使到这种投资不是那么容易增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奈金博士是美国阿拉巴马大学教育学副教授，他长期关注和研究美国的资优教育问题，以及资优教育在很多地方很多社区所引发的教育公平性的问题。在美国各大学和中学在八月底九月初开学之际，奈金博士在网刊谈话上面发表文章，标题是维吉尼亚州一个拔尖公立高中对资优学生的录取做出重大的变革，这里介绍是如何判断有关的变革是否正是奏效。奈金博士发表的那篇前瞻性的文章标题之中所讲的维吉尼亚州的那个拔尖的公立高中，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的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该高中多年来属于全美国的顶尖高中，是众多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上的中学，因为该高中的毕业生大都会被美国顶尖大学录取，而在美国顶尖大学学历就可以成为学生走上社会的时候的亮丽的名片。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吸引并且教育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的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是费尔法克斯县的骄傲，维吉尼亚州的骄傲，美国的骄傲。但是费尔法克斯县乃至全美国的资优教育亦都不是一切形势大好。簡單地說，美國各地好像托馬斯傑弗遜科技高中的這樣的好學校供不應求，於是誰有資格獲得入學的資格，如何獲得入學的資格，入學資格的分配或者分佈是否公平，怎樣才是公平，怎樣才能夠達到公平，就成為了美國人談論教育的時候爭議激烈的話題。就費爾法克斯縣托馬斯傑弗遜科技高中來說， 呢種爭議尤其係同亞裔、同華裔學生以及佢哋嘅家長有密切嘅相關。多年嚟，美國其他地方嘅一啲公眾對公立學校嘅資優教育提出嘅意見或者抱怨，就係嗰啲學校嘅學生大多數係白人，少數族裔學生少而又少，白人同少數族裔學生嘅比例大大超過咗白人同少數族裔喺當地人口之中嘅比例，因此呢種教育對同樣納税嘅少數族裔嚟講係不公平嘅。但係喺費爾法克斯縣，亞裔就成為咗受抱怨嘅目標，因為喺費爾法克斯縣總人口之中，亞裔佔20%，但係亞裔學生先前就佔咗托馬斯傑佛遜科技高中學生嘅73%。該高中長期以嚟，因為學生大多數係亞裔而受到抱怨，於是喺今年呢個學年修改咗招生嘅程序，亞裔學生嘅比例下降到54%。呢種改變又招致包括華裔在內嘅好多亞裔家長嘅不滿，於是佢哋同一啲學生、畢業生、學校教職工同埋社區領袖聯合起嚟，對該校嘅招生規則改變提出咗法律嘅挑戰。眾多學生父母期望自己嘅子女得到公立學校嘅資優教育，但係公立學校嘅資優教育供應不足，難以滿足呢一種旺盛嘅需求。阿拉巴馬大學教育學專家萊金博士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就這些爭議性的話題和難題提出了他的個人的看法，採訪的內容只是代表他本人的觀點。當記者問他，你在網刊談話上面發表的文章之中提到公立學校的資優英才教育的某些改變難以用常識來理解，但是在維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實際上將所有的學生都視為資優英才，並以此來到應對教育公平的問題，這些確實是難以用常識理解。萊金博士，你覺得這樣做合情合理嗎？
So it's really about that programming, about appropriate services given their need. So when a school like Charlottesville just identifies everyone,Basically, what they did was give the label, but there are no services. So nothing changes for those students as a result of being identified for gifted and talented program.
萊金說，夏洛茨維爾在資優英才教育方面所做的事是將注意力中心放在名目上面，也就是將學生認定為資優英才 gifted or talented. 有時候有些家長就是將注意力集中在這樣的名目，他們希望自家的學生被認定是英才，這就是他們的目的。而他們作為教育的研究者，努力鼓勵學校考慮的事情是給學生提供的服務和教學項目如何，而不是給學生怎樣的名號。資優英才教育的宗旨並不是僅僅將某些學生認定為高才生，而是找出那些需要得到更多的挑戰、更艱辛的課程的學生，而是其他的學生不能夠或者不需要這樣的挑戰或者課程。因此資優英才教育的關鍵是適當的課程安排可以滿足學生的需要，好像夏洛茨維爾的學校這樣，將所有的學生都認定為高材生，這些只是給出了一個名目，但是並沒有服務學生被認定為高材生之後一切照舊，這些是不符合邏輯的，因為他們想做的是使到學生獲得適當的教育服務。資優英才教育應當只是適用於全體學生的一小部分，這就意味著將所有的學生都認定為高材生是有違於這種教育的宗旨的。咁記者又問你，喺你發表嘅嗰篇非常有趣，亦都能夠俾人啟迪嘅文章之中，表示加利福尼亞州唔准學生喺11年級之前選修微積分或者統計學種類嘅高級課程，以改善數學教育嘅公平性。表面嘅理由係集中人力物力，確保所有嘅學生都能夠學到呢啲嘅課程。咁你覺得呢種做法合情合理咩？
It is not a good idea to reduce access to advanced academics.So students need to have appropriate challenge.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things that can happen for students is that they become bored and of services. And so we should be.
萊金回答話：使到學生難以選修高級課程唔係一個好主意。學生需要適當嘅挑戰。學生喺學校裏邊所面臨嘅危險係佢哋喺學校裏邊感到無聊乏味，唔參加學習啦。 例如有一个学生在七年级就能够学到好的代数，上了高中之后能够修微积分和统计学，他们就应当在学校里面得到这种的教学服务。假如你注重于选修这种高级数学课程的公平性，这些都是一件好事，这些都是学校应当注重的事，但是你并没有理由说你不能够同时注重这两件事情。重要的是要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之下，给一些学生可以多学一些东西，以便给到他们日后的成功奠定基础，给到他们可以选修更高级的课程。但是同时其他的学生需要亦都应当得到教学的服务，其中包括高级课程。他并不愿意看到资优英才教育在学校里面被搞到同公平性对立起来，因为他认为不同的学生需要各式各样的教学服务，他们的学校应当提供高等数学的课程，并且给了其他学生提供支持，以便使到他们亦都能够选修这样的课程。咁記者又問，你認為小學同中學嘅只有英才教育項目就同美國嘅精英大學一樣，都係對學生不必要咁樣過於嚴選呢？而問題就係、喺美國咁樣嘅一個自由嘅國家，咁點解會有咁樣呢種需求旺盛，但係供給缺乏或者供給遲遲唔嚟呢？
So one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U.S. school system is really the local control. So the fact thatstates have some guidance on what kind of content and teaching and funding schools need to provide, but a lot of the decisions are made at the local level.
莱金达话，美国嘅学校体制嘅一个重要特色系地方控制权，州对学校嘅教育内容、学校嘅资金来源有一啲指导，但系好多嘅决定系地方一级作出嘅。这些是很重要，这些就意味着当大家讨论资优英才教育如何认定英才学生的时候，他们要说服每一个学区，有时候要说服每一个学校的校长。因此在美国这种学校体制当中很难作出怎样的改变，部分原因是权力是分散在学区各个学校。就教育投资来讲，一个方面是投资于使到更多的学生可以得到英才教育，无论运营托马斯杰弗逊高中这样的在全美国拔尖的公立学校要花多少钱。他知道说能不能够再开一所这样的学校，将这样的学校服务加倍，这样的话听上去是过于轻巧，但实际上亦都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解决问题。假如你有学生已经上了高中，学习得很好，你不能够将这样的学生从学校之中除名，以便给其他的学生留出个空间，给他们也都成为好学生。大家可以增加学校的学生人数，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投资的问题，是投资于这种教学项目的意愿问题，但现在并没有这样的意愿，因为地方政府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需要去投资。和美国学校体制缺乏变化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众对资优英才教育有错误的理解，尤其是有些人以为资优英才教育项目是面向白人中产阶级的，这种教育项目是属于精英的，他们维持了教育项目的不平等，这种项目假如推行得不好，很难加入，有错误的限制。大众的上述担心有时候就是符合事实的，很多人力图使到自由英才教育项目解决的问题是给更多的学生得到机会参与这种项目，使到英才学生认定服务更具有公平性。虽然那种认为自由英才教育的学生大多数都是亚裔和白人的看法有一定的真实性，但这些并不是说应当取消资优英才教育，这样的教育仍然是重要的教育服务，但是他们需要做出改变，以确保所有的学生都有同样的机会参与这样的教育。当记者又问，在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资优高中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采用新的招生制度，亚裔学生的比例由 73% 降低到 54%， 一批对这件事感到担忧的学生的家长声言，该校改变招生制度是非法的，因为它的目的是降低亚裔学生的人数，但是其他的一些家长就说 嗰一所公立學校嘅學生族裔構成應當同該學校所在社區嘅全體學生嘅族裔構成大致相當，而費爾法克斯學區嘅全部學生當中，亞裔只係佔其中大約20%，因此嗰啲感到擔憂嘅學生家長嘅聲言，以及佢哋為此提出嘅訴訟嘅道理係可以噶。咁你點樣嚟到睇呢種依然存在而且時常係激烈嘅爭議呢？
So I can't really weigh in on which side has the, you know, the better legal argument. I do think it is unfortunate and unfair to pit students against each other. So one thing I've seen from parents of Asian students in this district is really talking about how they may not have.
萊金話佢唔能夠話雙方邊一方喺法律上面更佔理。但係佢確實係認為，使到學生相互對立係不幸嘅，亦都係不公平嘅。佢睇到費爾法克斯學區亞裔學生嘅父母話，佢哋可能並冇特別嘅資源，佢哋並唔係特別富裕，佢哋並冇特殊嘅關係，佢哋亦都冇獲得乜嘢不公平嘅好處。佢哋只係格外努力，俾自家嘅學生準備報考嗰所著名嘅高中。佢認為佢哋所講嘅絕對係真嘅。學生假如能夠成功咁樣應對呢種嘅教育，就應當得到呢種嘅機會。
What we see in U.S. schools and especially big schools like Fairfax, the Fairfax District, is that Black students and Latino stu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attend schools that are lower resourced, less effective.Have fewer high-quality teachers.
萊金博士接著又話：喺另外一方面，佢哋喺美國嘅學校，尤其係費爾法克斯咁樣嘅大嘅學區裏邊，睇到黑人學生、拉美裔學生更有可能上嘅係教學條件唔好、教育成果唔好嘅學校。嗰啲學校高質量嘅老師亦都唔多，能夠進入托馬斯傑佛遜高中咁樣嘅尖子學校嘅黑人學生、拉美裔學生比例之所以非常低，根源係。在學前班和小學費爾法克斯學區正是試圖做的是糾正這種局面，他為此採取的措施是調整學校的學生的錄取，長遠的解決辦法其實是進行投資，確保所有的學生從學前班和小學開始都能夠得到大致相同的優質教育，這樣學生可以獲得機會準備。呢並唔係話每一個學生都能夠上托馬斯傑佛遜高中咁樣嘅對學生學習要求好嚴嘅學校，而係俾咗每一個學生一個機會，可以做出準備，以展示佢哋有咁樣嘅潛力，可以上咁樣嘅高中。但係話又講翻嚟，假如你教出咗更多嘅好學生，但係英才高中招生嘅人數好少，咁樣就造成咗一種虛缺，從而迫使學生父母為學生能夠進入咁樣嘅高中而競爭。他認為這種局面對亞裔學生是不公平的，對黑人和拉美裔學生也都是不公平的，他們非洲裔和拉美裔學生接受的教育是不平等的，但他們被迫要在高中的時候自行解決問題，因此他認為雙方各自都有道理，那就是說學生可以學得好就應當得到學習的機會，所有族裔和經濟背景的學生都應當是這樣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一方和另外一方對立，而是給學生提供更多的可以得到優質教育的機會。以上是美國之音今節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俄羅斯和蒙古最近開始今年的軍事演習活動，雙方都特別強調今年的軍事演習是正值兩國建交100周年和蒙古軍隊建軍100周年。有分析認為兩國都不願意看到中國在蒙古的影響力過大，不忘戒備中國。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二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蒙古與俄羅斯軍隊9月24日舉行開幕儀式，啟動今年的色榜隔河2021軍事演習活動。這次軍演在蒙古境內的戈壁荒漠上舉行，雙方今年參演兵力達到1600個人，將會持續到去10月5日結束。俄羅斯方面今年出動了將近一半的演習兵力，陸軍主要來自駐扎在與蒙古互相接壤的布里亞特地區的俄羅斯軍部隊，空軍則來自駐扎在臨近蒙古與中國的後貝加爾地區的俄軍部隊，裝載俄軍重炮、坦克和戰車的幾列火車 一個禮拜之前已經抵達蒙古首都烏蘭巴托郊外的火車站，這些裝備被卸載之後開往演習的場地。今年演習活動的規模和所使用的裝備與往年沒什麼大不同，但雙方這一次除了強調兩國經過時間考驗的戰鬥友誼，以及進一步加強兩軍合作之外，更加特別突出了今年演習趕上了兩國建交100周年和蒙古軍隊建軍100周年，俄羅斯軍隊因此會參加蒙古軍隊建軍8年的系列慶祝活動。3月18日是蒙古建軍日，官方蒙通社的報導說，是1921年3月18日由蒙古人民黨領袖蘇赫巴托爾所率領的蒙古人民軍成功佔領和奪取了阿勒坦布拉格市的中國軍隊軍營，令到蒙古革命勝利邁出了第一步。位於蒙古和俄羅斯邊境的阿勒坦布拉格市幾百年前曾經是中俄重要邊貿城市，中國過去將這座城市稱為買賣城。比鄰這座城市位於邊界另一側的是俄羅斯布里亞特地區城市哈克圖，在俄羅斯西伯利亞大鐵路未建成之前，這兩座邊境城市在清朝時代的中俄貿易，尤其是茶葉貿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當時十分繁榮的。俄羅斯與蒙古兩個多星期之前分別在哈克圖和布里亞特共和國首府烏蘭烏德召開討論會，紀念兩國家建交100周年。這些討論會所涉及的議題有蒙古革命100周年和俄蒙關係，尤其特別突出哈克圖市在蒙古獨立和蒙古革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俄羅斯傳媒說，十月革命之後執政的布爾什維克當時就意識到蒙古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意義。1920年秋季在貝加爾湖畔的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市兩國布爾什維克召開會議，當時決定採取武裝手段進攻在蒙古的中國駐軍，隨後開始包括情報收集在內的各種準備工作。當年年底，蘇俄布爾什維克曾經派遣高級代表試圖進入蒙古，但被守衛在阿勒坦布拉格即是買賣城的中國駐軍所阻止，布爾什維克代表只好留在臨近的克圖與一批試圖脫離中國令蒙古獨立的人士聯絡，為他們提供各種的支持。這些人包括了喬巴山和蘇赫巴托爾等蒙古人民黨的創建人。蒙古人民黨的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就在哈克圖蘇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住處舉行，哈克圖因此就成為了蘇俄當時支持蒙古獨立的重要據點和大本營。在這個之後，蒙古人民黨宣誓效忠共產國際，在後貝加爾地區的布爾什維克紅軍開始提供武器和訓練，幫助蘇赫赫巴托爾和喬巴山等人組建蒙古人民軍，因此可見蒙古建軍離不開俄羅斯。但是蘇俄當年向蒙古輸出革命的同時，都輸出了斯大林主義和政治迫害，伴隨著斯大林大清洗，蒙古亦都曾經發生過大規模的政治迫害，並且在上個世紀30年代尾達到高潮的。蒙古民主化之後，蒙古議會在1996年將9月10日設定為政治迫害受難者紀念日。蒙古在1998年再次立法，為受害人平反和支付賠償。在冇幾耐之前的9月10日，蒙古總統率領總理和議會領導人前往烏蘭巴托的政治迫害受難者紀念碑獻花圈。蒙古外長巴特察察格今年5月尾和6月初分別訪問哈克圖、布里亞特共和國首府烏蘭烏德以及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巴特察察格訪問哈克圖時，特別參觀了那裡的蘇赫巴托爾故居，向蘇赫巴托爾塑像獻花， 佢呢一次俄羅斯之行嘅一個目的就係準備雙方建交一百週年紀念活動。蒙古領導人十一月好可能會訪問俄羅斯噶。巴特察察格七月份亦都訪問過中國天津。蒙通社嘅報導話，兩國外長仲討論咗雙方總理同埋議長喺疫情之後嘅互訪，以及從俄羅斯過境蒙古到中國嘅天然氣管道項目。中國周邊鄰居眾多，但與好多嘅鄰國都關係緊張噶。蒙古同埋俄羅斯係少數幾個與中國保持密切關係嘅鄰國，但即使係咁樣，每年一次嘅俄蒙色榜隔軍演顯示，呢兩個中國主要鄰國喺同中國發展關係嘅同時，亦都不忘聯手防備中國。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嚟嘅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